各位听大家好啊，那现在是2024年3月8日啊，三八妇女节。我们今天呢，我想呢跟大家聊啊，但先带一下啊我们的 A 股啊。那我看 A 股呢，基本上呢就在我的这个判断内啊，就是起伏都不大啊。涨得多了，可能意味着下跌的风险啊，跌得多了呢，又会面临这个管理层的托市啊，所以呢就是不想让它涨也不想让跌啊。但是呢，如果说一个市场呢没有什么波动的话，那这个投机分子啊就会离场啊，那投机分子离场的话呢，整个市场就会清淡啊，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所有的指数，特别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啊微盘股指数啊，虽然是在9900点的这个附近啊，但是呢最后收盘，特别是整个下午的交易时间呢，就是一个横盘啊。那我不知道什么是力量啊能够把它拖住啊，但是呢它整个一个下午就是一个横盘啊，上午呢是两个多点的这么一个下跌，下午呢就把它给拖住了啊，所以呢我们也就不进一步展开了啊。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方面呢是看到呢有这么的一个统计啊。那么这个统计因为跟我之前很早之前那个判断呢就是比较这个共鸣的啊。那很多人在我的这个前两期啊关于财富的这么一个话题的一个留言当中呢，都比较谈到啊，这个认知是提高了，但财富呢并没有增加啊。但是呢财富的这个认知的增加呢一定是能够在未来某一个时点啊发挥作用的。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说正常人啊，就普通的正常人啊，这个是他一个人一辈子的财运啊，总归会爆发那么几次啊。一种呢就是你爆发的时候什么能够把握住，第二爆发了之后呢是不是能够守住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靠我们说运气挣的钱啊，是不是靠实力又给输掉了啊，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啊。那我们来看呢，这个是哪一个话题呢，就是新能源车啊，也就是电动车。那电动车呢，我们看到呢一个月一度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啊，这个大比拼来了啊，出现了一大堆的这个统计数据。那这些统计数据呢，那么我们看到啊，是包括这个新势力啊陷入了增长的一个困境啊。那么二份呢问界啊交付了21000辆，那么环比下降了 35%， 同比暴涨了5倍多，再一次呢夺得了新势力月销的冠军啊。那么这个呢应该是跟华为啊加持是分不开的，对吧啊。当然我也没特别注意啊，如果说出来大家别怪我啊，因为我也没必要就是说微观上面把每件事情都搞清楚啊。什么叫微观呢？我觉得说一个题外话吧啊，比如说呢，前两天我看一个自媒体的文章，他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你看那个俄乌战争，对吧？然后呢，朝鲜呢在给俄罗斯呢运送炮弹啊，然后呢，专家统计说，哎，运了多少多少啊，比如说6000万枚炮弹啊，然后呢，就有一个自媒体的这个专家呢就出来说，这数字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啊？他说，根据他的知识啊，经过一番算计算之后，他说，这些呢需要，比如说100这个数字我记不清楚了啊，我就凭这个模糊的记忆啊。那比如说他算出来啊，需要这个100个集装箱啊。那这我也胡说八道，因为我记不清楚了，他说100个工厂，但是呢，这个报出来数据呢，算下来呢，只有60个集装箱啊，所以呢，这个明显不对啊。那么下面呢，有很多人都留言，我觉得这留言呢就不抓住这个重点，就是这个重点是在于，就是你朝鲜到底有没有给俄罗斯运送了大量的啊炮弹，而不是说你运送了炮弹之后，别人说你运了运了这个100枚，实际上你只运了1枚啊，这个不，问题不在这个量上面啊，而在是这件事情的定性上面。那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这个就是啊，这个自媒体也好，有很多人的是虽然啊，就是说已经是有很多水平了，但是这水平呢，用的也不是特地方啊。所以我看到啊，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新能源车，我们要关注的什么，就是我做我们投资者我们关注的啊，就是当整个的行业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哎，你就不必要去关注说，哎，哪一辆车还能卖得更好一点啊？这对你来说没必要。对吧啊，因为你无论是作为投资还是作为自己去买车，其实都不需要了解太详细的一个数据啊。当然对你自己去买车要了解一下啊，但这个又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你不需要知道你所喜欢的这辆车它到底是这个月卖了20000辆还是下个月又卖了15000辆，这其实关系也不是太大，对吧。好，那这就是第一名啊问界。第二名呢理想啊，理想环比下降了 35% 啊， 好，这是理想，已经是不错了，对吧？理想已经不错，但是最近理想啊，被这个他的那辆 MAG 啊，那辆就是 MPV 那辆车啊，这个舆论是争执的非常厉害啊，很多人都定性他这辆车失败了啊。当然这个我们也就放一下啊。然后就蔚来本来是很牛逼的一辆车，对吧？那么但是呢，二月份呢，它总共交付了8132辆，连10000辆都不到啊，同比下滑了33%，环比下降了19%。啊，那这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如果你关注美股的话呢，你会看到啊，蔚来啊本来是排名第一的，现在已经是跌到股价只有6块钱了。股价只有6块钱了啊，它曾经涨到过60块。现在理想还是30多块钱啊，小鹏我印象不深了，反正价格也不高啊。好，那小鹏呢就更惨了，它二月份呢只卖了4545辆啊，环比大跌了58%。那好，那么继续往下走，那么领跑交付了6500辆啊，环比是大跌46%啊，同比的增幅还是比较大的。总而言之，加上这些车，还有什么比亚迪肯定是不错的，对吧？它的数量总量放在那里啊，哪吒呢是交了6000辆，同比下降40%，环比下降39%，那这已经是很啊不怎么样了，对吧？啊，那么大厂呢表现的稍微再更好一点啊，等等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好，那这些我为什么说这些数据跟我之前很久之前啊，都不是很近了，就很久之前跟大家说的整个的一个情况说呢，好吗？它里面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任何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产能的啊上涨速度太快，太厉害。那一旦一个方向被你找准之后啊，这个就能够出现那种碾压式的、井喷式的、铺天盖地的啊这种产能就来了啊。这个其实在我们当时学小学里面啊，小学、中学学《资本论》的时候啊，这个就说过啊，这个如果说供大于求的话，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嘲笑说资本主义把牛奶倒进大海里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牛挤了太多奶了，人喝不了，怎么办？倒了这个大海里，因为不倒下去之后啊，这个牛奶价格就得暴跌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碰到的就是这个车生产能力太强了，就是牛挤的奶啊，这就是车。那车的这个生产能力太强了，所以这方面的负面新闻都非常多啊。那么以至于呢，我们说不管特斯拉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已经有预测说特斯拉也马上要这个亏损了啊，特斯拉也马上亏损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最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么我们看前两天那个有辆车，应该叫，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高和吧，对吧？已经是停产了，这个我们好像也说过啊。那之前呢也有2辆车也是停产了，然后呢这种消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呢必须得整合。整合的目的是什么？整合的目的就是要缩减供应量，这个也叫供给侧改革吧，或者说叫缩减供给侧啊。那么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供给侧的一个缩减是哪一个？其实就是房地产行业啊。之前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解释过这个问题吗？啊，为什么啊这个恒大啊必须倒？就是说你让恒大活着啊，那这个整个的一个啊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供应啊，供给侧啊，那就是继续的持续的膨胀，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房价崩塌式的这个下跌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供给太大啊。所以呢把恒大以及这些高产能的啊房地产企业给干掉啊，剩下不多的房地产企业才能够在供需层面上面接近平衡啊，无限趋向于平衡，才能让这个房价跌得慢一点啊。现在呢这个毫无疑问就轮到汽车了，而且轮到这个电动车之后啊，电动车不仅啊没有说是降价，而且呢还在涨价，不断的把原来啊10万-20万的这个区间提升到30万以上啊。那么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觉得是非常悲观的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对于还在需要，起码有一点跟我们有关系，就是如果你要购车的话啊，你得想一想你所买的这个品牌的一个生存问题，这是放在眼前的必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